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外华人都在听的美加新闻播报，我是子璇。今天是北京时间3月4号，北美当地时间3月3号。首先来到今天的新闻头条。当地时间2号，美国德克萨斯州州长阿伯特宣布，该州将于3月10号起全面复工，并撤销口罩令、餐厅客流量限制等防疫命令。阿伯特表示，这不意味着免除个体的责任，企业、个人仍然需要保持警惕，避免感染新冠病毒。据报道，德州、密歇根州、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旧金山市等政府于2号不同程度地撤销了防疫命令，其中德州是撤销防疫命令最彻底的州，引起了广泛关注。报道说，德州休斯敦市市长哈里斯郡治安官已写信敦促州长不要撤销全州范围内的口罩令。信中说，如果这种预防措施得不到广泛的采用，将危及公共安全。截止到新闻发稿，美国今天新增29102例，确诊总人数2922万4951例，525328人死亡。加拿大今天新增606例，确诊总人数879430例，22137人死亡。最新的美加疫情信息，请看我们美加新闻播报公众号底部的美加疫情速递。好，进入今天的焦点新闻。当地时间周一3月1号，总部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 JJ 公司向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召回其产品中的几种食物，包括派对小吃拼盘、三明治和炸玉米饼蘸酱，原因是可能存在李斯特菌污染。据报道，该公司在常规测试过程中，在生产使用的机器上发现了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可能受污染的产品包括豪格牌子下的产品，以及清新百里香、味蕾、土生土长、驯鹿、奇异之旅等牌子。该公司敦促可能购买了受污染产品的消费者立即丢弃或退还，以获得全额退款。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李斯特病菌是一种严重的感染，通常是由于食用被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感染过的食物所引起的。估计每年有1600人得李斯特菌病，约有260人死亡。这种感染最有可能致病孕妇及新生儿、65岁以上的长者以及免疫系统较弱的人群。涉嫌侵犯他人2项半导体制造专利芯片生产商英特尔2号在德州一桩专利侵权案中败诉，被判赔偿近22亿美元，这也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专利侵权赔偿案之一。德克萨斯州一家联邦地方法庭判决说，英特尔公司侵犯了科技公司 VISI 持有的2项专利。法庭判决英特尔为其中一个专利赔偿15亿美元，另外一个专利赔偿6.75亿美元。英特尔律师威廉姆里在审判中曾表示，原告方 VISI 创办于4年前，没有任何产品，他们的主要收入就是打官司要求赔偿。 VISI 的律师摩根楚表示，这2个专利包含的新发明可以提高处理器的性能和速度，这是市场竞争的2个重要指标。据报道，这一次的赔偿规模相当于英特尔公司去年4季度盈利的一半。法院宣判后，英特尔强烈反对今日陪审团的裁定，我们打算上诉并有信心胜诉，该公司称。据《每日邮报》3月2号消息，世界上第一家太空酒店将于2025年在近地轨道上开建，它将装配餐厅、电影院、水疗中心以及可容纳400人的房间。这家太空酒店是由美国大型太空建设公司 OAC 承建。据报道，太空酒店最早可能在2027年投入使用，基础设施将建在围绕地球的轨道上。 报道说，该空间站的形状呈一个巨大的圆圈，将每隔90分钟绕地球旋转一次，其旋转产生的人造重力与月球表面上的重力水平相似。OAC 指出，将在空间站旋转环外部建设一系列的吊舱，其中一些吊舱还可以出售给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欧洲航天局等机构进行太空研究。OAC 尚未透露建造该空间的成本，但该公司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建造成本将会变得越来越低。当地时间周二，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美国生物制药龙头默克公司将协助竞争对手强生公司生产其新研发的单剂新冠疫苗。报道说，这项不寻常的合作关系是由拜登政府牵线促成。在美国出现令人担忧的新变种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之际，这将有助于大幅增加强生的疫苗产量，以加快美国的疫苗接种步伐。拜登宣布默克和强生的合作协议时说，这两大竞争企业的协议类似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合作伙伴关系。他同时承诺，美国将能够在5月底之前为每一个美国成年人提供足够的疫苗。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周二说，当我们了解到强生的生产进度落后时，我们便采取了一系列步骤，以确保能够加快推高他们的产量，使他们和世界上最大的制药公司之一建立合作关系。当地时间3月2号，特斯拉 CEO 埃隆·马斯克发推称，要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创建一座新的城市。当地官员已证实了这个消息。对于这个脑洞大开的计划，网友们很快表示出各种角度的好奇与关心。有人问他，这个城市对狗狗友好吗？也有人立刻做出了规划，我准备去那儿当个护士。也有不少网友对此事的真实性发出了质疑。有人怀疑说，等下，所以这件事会成真？据报道，这一看似脑洞大开的计划似乎正在落地。报道称，马斯克还希望将其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位于德州发射设施所在地的村庄纳入该市，而管辖该村的卡梅伦县的官员已证实了马斯克的想法。该县法官艾迪·特雷维尼奥表示， SpaceX 公司已在过去几天中正式就此事与有关官员取得了联系。当地时间3月1号，耐克公司北美区总经理安·赫伯特离职，因为他的儿子用其信用卡购买了价值13.2万美元的限量版的运动鞋，并通过倒卖从中获利超2万美元。安·赫伯特在耐克工作了25年，自去年6月起担任北美区的总经理。他的儿子经营着一家公司，倒卖街头潮流服饰，目前每个月都能成交价值数十万美元的鞋子。报道说，安于2018年主动披露过该公司的信息，但表示自己没有利用职权之便牟利。沃尔沃汽车公司2号宣布，将逐步淘汰包括混合动力汽车在内的所有内燃机汽车产品，到2030年实现仅出售纯电动汽车的目标，且所有车型将全部在线上销售。沃尔沃汽车当天正式发布了其第二款纯电动汽车 C40 Recharge。该公司去年在全球市场推出了首款纯电动汽车 XC40 Recharge。沃尔沃汽车首席执行官霍坎·萨穆埃尔松表示，保持公司长足发展需要实现盈利增长，因此沃尔沃选择了投资未来电动汽车和在线销售，而非正在萎缩的业务。沃尔沃汽车公司创立于1927年，总部设在瑞典哥德堡，2010年被中国吉利集团收购。1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9岁女孩克拉扎诺托在得知自己终于可以回到教室后，激动地跳上跳下，还高兴地流下了眼泪。据报道，疫情期间，扎诺托和许多美国儿童一样，一直在家上网课。他的母亲塔里恩在得知可以重返校园后，给扎诺托看了很多纸条让他朗读。 纸条讲述了疫情以来发生的事情，其中一张纸条上写着358天，最后一张纸条上写着你可以回学校了。扎诺托说，我很长时间没上过学了。扎诺托表示，尽管他发现在家学习更容易一些，因为分心的东西更少，但他还是怀念社交。报道说，目前加州的大多数学校仍然仅限于远程教育，有几个学区提供混合式教育，只有一小部分的学校完全恢复了面对面授课。当地时间3月2号，《Hello Kitty》确认将拍真人和动画角色共演的好莱坞电影，《Hello Kitty》首部真人电影的确定由詹妮弗·科伊尔和里奥·松田联合执导。林德塞·比尔编剧，由新线影业和福林图片公司联合出品，该影片上映日期未定。2019年就有消息称 Hello Kitty 将进军好莱坞，其影片中也会有懒蛋蛋、美乐蒂等角色出现。这是三丽欧第一次将 Hello Kitty、 懒蛋蛋、美乐蒂、双子星等形象改编权交给了一家主流电影公司。三丽欧创办人石信太郎曾表示，我很高兴 Hello Kitty 和其他三丽欧角色献出好莱坞首秀。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女子托里·西斯考特近日在家中车库发现了一条7尺长的短吻鳄。报道说，当天傍晚，她曾在家附近的湖中见到了一只鳄鱼，然而没想到的，自己的车库门之前只开了10分钟，随后鳄鱼就钻进了车库里，发出了嘶嘶声。托里说，他一开门就看到了这条鳄鱼面对面地出现在眼前，这只鳄鱼可太大了，还有个巨型的脑袋。托里无奈之下只能向警方求助。佛罗里达州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随后展开了救援工作，安全地捕获了这只短吻鳄，并运送到了当地的一个鳄鱼养殖场。美国一名叫做考特尼·马肯的女子近日与相恋多年的男友尼克·丁坤，他们在26年前同时出生在新泽西州的一家医院，并且婴儿床是相邻的。考特尼说，我14岁的时候交了男友，我妈妈第一次见到男友的妈妈惊奇地发现他们是在同一个医院生的孩子。我们出生时间相隔不到24小时，我妈妈记得他，因为他是个大胖宝宝。相隔了12年后，我们终于订婚了。尼克在2020年11月向考特尼求婚，两人计划在2022年6月举行婚礼。吃瓜群众纷纷感慨，单身的网友也跃跃欲试，开玩笑地说，要赶紧打电话给我生的医院，问问谁生在我旁边。当地时间3月1号，泰国甲米府的一名35岁的女子苏潘萨在购买彩票后中得头奖1200万泰铢，约合人民币256万，彩票为编号835538。当记者询问有关彩票的细节时，苏潘萨却称这是中国新冠疫苗带来的好运。苏潘萨说，日前中国科兴疫苗运抵素万纳普机场的时候，他看到了且恰好记住了装疫苗箱子上的编号的后3位数字538，于是就前往彩票站买了835538的彩票，没想到刚好就中奖了。泰国副总理在得知此事后，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彩票的数字竟然是中国疫苗的箱子编号，这件事儿也太有趣儿了。据《每日邮报》3号报道，美国爱达荷州一名38岁的男子拉西姆于上周策划了一次浪漫的高空求婚。在16000英尺的高空跳伞途中，他一直将婚戒紧紧地咬在嘴里，而他27岁的女友凯特琳对此毫不知情。当他们从亚利桑那州大峡谷上空的飞机上一跃而下后，拉西姆在高空中拿出了戒指向凯特琳求婚，凯特琳惊呆了。拉西姆是一名专业跳伞运动员，他说，我希望能够给我的未婚妻准备一场非同寻常的求婚，但是高空求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戒指很可能会在高空中丢失。 拉希姆表示他还准备了备用戒指以防万一。凯特琳表示两人以前从未讨论过婚姻的问题，我们有一个孩子，所以我想我们的关系可能止步于此，根本没有想过他会求婚。那天天气很好，我紧张的心脏砰砰直跳。当地时间3月2号，日本兵库县南淡路市一间主题乐园表示，该机构饲养的考拉 Midori 目前年龄24岁，若换算为人类的年龄，已是超过100岁的老人了。他于近日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史上最高龄圈养考拉。据报道， Midori 是淡路农场公园英格兰之秋饲养的考拉，虽然现在相当于约100岁的老奶奶，但她并没有健康的问题，仍然是很有活力的。 Midori 于1997年2月生于澳大利亚，2003年被送往兵库县。报道说，人类饲养的考拉平均年龄是16岁，过去最高年龄的记录是在澳大利亚饲养至2001年23岁的考拉，如今这项记录已经被 Midori 更新了。近日，柯林在英国阿伯丁郡班夫市拍到了一段轮船悬空航行的视频。视频显示，远处海面上一艘轮船并没有在海面上，反而像是天空中悬浮着。柯林看到这样一个奇怪的景象，拍摄下来发布在了个人的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网友说，我还是不明白这船到底发生了什么，居然能到天上。还有的网友未能看到大自然如此神奇的一幕而欣喜不已，这个画面真的是太棒了。对于网友们的疑惑，柯林解释说，船在更远的地方处于无云的区域，因此天空反射出大海，让它看起来像在漂浮。柯林表示，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船的时候，我自己都睁大了眼睛看了好久，因为我真的以为它漂浮在天上。近日，柯林在英国阿伯丁郡班夫市拍到了一段轮船悬空航行的视频。视频显示，远处海面上一艘轮船并没有在海面上，反而像是天空中悬浮着。柯林看到这样一个奇怪的景象，拍摄下来发布在了个人的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网友说，我还是不明白这船到底发生了什么，居然能到天上。还有的网友未能看到大自然如此神奇的一幕而欣喜不已，这个画面真的是太棒了。对于网友们的疑惑，柯林解释说，船在更远的地方处于无云的区域，因此天空反射出大海，让它看起来像在漂浮。柯林表示，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船的时候，我自己都睁大了眼睛看了好久，因为我真的以为它漂浮在天上。好，以上就是今天每家新闻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